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讲到也听过两三次了，小组查经可能也查过一两次，但是这一段圣经呢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宝贵的经文因为在中间我们得到提醒可以说是历久长新的一段圣经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来看一看面对试探的时候。首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试探当然是当我们灵性不好的时候发生，但是试探也可以在我们灵性很好的时候发生当我们灵性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很疏离当然试探来到了。但是原来试探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往往可以在我们灵性所谓很好的时候也发生。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前边我们就发现，在耶稣受试探之前他光光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当时已经是公认的一个先知，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物。但是在耶稣来接受他洗礼的时候，他就当众指住耶稣说，这个人比我更高贵我替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所以众人都看到耶稣原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然后我们看到，当耶稣洗礼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就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这一切都是代表住耶稣基督的尊贵。路加福音甚至加上一句，耶稣当时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当圣灵充满的时候试探就临到了？就给我们看到，原来试探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灵性所谓好的时候它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事其实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最近有几个同工在分享其中一个同工很坦白的，他就说他礼拜天晚上是他松弛的时间因为一天忙碌都过去了，他讲了道，他叫了主日学，他也帮助弟兄姊妹开解了一些弟兄姊妹心里边的问题。但是晚上当他松弛的时候，他坐在电视机的前边他就转台他的部门那些重播的下午重播的一些体育的节目。所以呢，他当转台的时候，有时候他就停留在他不应该看的一个电视节目里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同工在礼拜天他侍奉主之后也可以受到试探。有时候我们很讶异，我们听到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姊妹他灵性很好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他失败，他犯罪一个事情。其实同样的是这个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要在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就是当我们所谓灵性很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小心因为灵性不好的时候犯罪还可以有借口灵性不好嘛。但是灵性好的时候他犯罪的时候，就造成很多的影响，更多的人心里边都受到这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小心彼此代祷。我们为什么说传道人常常 请弟兄姊妹祷告了。为什么他有特权请弟兄姊妹多为他们祷告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圣经说，如果撒旦要攻击的，第一个他就攻击传道人因为传道人跌倒了教会就紊乱了所以这个真是我们要小心。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到，试探不但是我们灵性不好的时候临到，这是我们灵性好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然后第二方面，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试探人的当然是撒旦，但是控制整个局面的还是圣灵。第刚才我们念到的四章第一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马可福音用的形容更强，他说是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弟兄姊妹，这好像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圣灵竟然在撒旦试探人的事上边他有一个角色好像他就带领耶稣去接受试探。我们可能很难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去思想这个很难明白的一个道理，却是帮助我们对试探认识更深的一个道理。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圣灵不会和撒旦合作去试探人因为我们刚才念的起应经文也是引用了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讲得很清楚，神是不会试探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在魔鬼试探人的事上也不是袖手旁观的一个神，他也不是毫不关心的一个神。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不一定上个法庭可能没有做过陪审员也不一定做过见证人但是我们可能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看过这样的场面，在法庭里边有一个原告有一个被告，他们双方通常都申请征召不同的见证人帮助自己表明自己是清白的，或者是无辜的，或者是有理的。但是这些见证人他们通常来到之后就受对方律师无情的攻击，他们要陪审人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是不可信的、不可靠的一个见证人等等，就希望那个见证人失败自己代表的那个客户就能够赢了这个官司。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电影里边，那个法官在这一切的过程里边，他是有很大的权力、很大的角色的，他保护见证人不会受到不合理的拷问和打击当然他要法官也是要求见证人能够尽力的回答那些律师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总而言之，虽然盘问的是律师，但是传召见证人的是法官，保护见证人的也是法官，最后控制整个场面的法庭场面的也是法官。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关于这段经文一个完美的一个比喻，但是在某一个程度里边帮助我们明白，就是在圣灵在人被试探里边，就是好像那个法官他有一个控制的一个角色。在主日学基本信仰的课程里边，或者是洗礼班的课程里边，在讲到试探的时候通常老师 为了帮助同学明白试探，就告诉他们，在我们受到一些应有的时候，有时候叫试探，有时候叫试炼。试探是魔鬼来的，他目的是要打倒我们，叫我们失败，离开神。但是试炼呢，就是从神而来的，目的是建立我们更坚强，要我们成功。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胜，要成功，更加的亲近神。这一个分类呢，很有帮助，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当一件事困难的事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要问，这是来自魔鬼的试探呢，还是来自上帝的试炼呢？我们发觉到很难分清楚。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有限的智慧来看，有时候真不知道这个困难的来到是魔鬼来的，还是上帝来要锻炼我们的。所以对付的方法还是一样，无论是试探，无论是试炼，要我们更靠近神。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要相信神在掌管。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虽然受到试探，也是圣灵允许他甚至带领他接受这个试探，但是背后掌管的还是圣灵在掌管。好像法庭上边允许律师去拷问证人，是法官，但是控制整个法庭还是法官。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撒旦引诱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身体的需要，常常用这个方法来攻击我们。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禁食了40天很多人然后圣经说他肚子就饿了当然在这里他最需要的是食物，是身体的需要。有人在这里呢就觉得不可以相信，太夸大吧，一个人不吃40天可以生存下去吗？不可能吧。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耶稣在这里说是禁食，就是说没有吃固体的食物不是说他不饮水，这个事实在路加福音也是更明显。在那里圣经说明在这40天之内他没有吃什么不是说他没有喝什么根据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有一本书，里边有一件事是1965年在苏格兰的地方，有一个先生他就禁食，他不吃固体的食物，然后他只饮水、茶、咖啡和吃维他命补充剂。他竟然过了382天，这是真的事，健力士世界纪录已经写下来了。所以禁食40天是绝对有可能的事，不过这一点不是我们的主要的重点。我们看到的重点就是无论禁食40天还是4天，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肚子很饿。撒旦就是用这个需要来试探耶稣，叫他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解决你身体的需要啊。今天我们受撒旦的试探可能不是食物的问题，在美国我们都是很有充分的食物，但是撒旦还是乐意用身体的需要来引诱 我们感官的需要等等，他都告诉我们你有这个需要，所以你要满足、啊、你要用你的方法去满足你自己。但是我们、要留意耶稣基督怎么回应撒旦这个、引诱了。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边所出的一切话。这一段圣经出自《生命记》啊，第八章第三节。啊，我们要看全节圣经，我们从充分理解耶稣基督的回答。这段圣经是这样讲的：他就是上帝，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就是说，上帝使我们的身体某方面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其实有原因的啊，在这段经文《生命记》说是要苦念我们，是要锻炼我们，但是他还是赐给以色列人玛拿，就是给他们在旷野里边有食物的供应。所以同样的，他虽然允许苦念我们，但是呢，他还是要用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主要的意思就是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身体的需要。第二个撒旦攻击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信心。首先他攻击我们身体的需要，然后第二方面他就是攻击或者是引诱耶稣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应许，对神的依靠。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就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圣殿屋顶上边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望下去，城墙下边有一个山谷有人估计大概有150米这么高的一个地方。然后魔鬼就引用圣经诗篇第91篇，就叫耶稣放心跳下去，证明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你是上帝的儿子，有上帝的保护。圣经甚至充满了神的应许，就是神要保护爱他的人，属于他的子民。所以呢，很多基督徒他虽然保护了身体不受试探在身体的试探上边他胜过了，但是很多基督徒就胜不过神没有成就他的应许。好像我的病得不到医治，我的困难得不到帮助，我的工作得不到保守，我的侍奉看不到成功，我们就因为这些事我们就跌倒了。那身体的试探我们可以抵受，但是神的应许不实现这个我们不能够忍受。这些试探有时候是不能够挽回的，就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主，因为他指向神是不真实的，他的应许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来看看耶稣在这方面的回答，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一句话呢，也是出自《生命记》，这是6章16节。全句经文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看原文才明白耶稣背后的意思。那你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这一个地方那样的试探他。如果我们翻开出埃及记17章，我们就明白耶稣引用这一句圣经的意思。 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里边没有水，当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叫玛撒，后来叫米斯巴的一个地方，就埋怨摩西，你好带我们出埃及，我们就死在旷野的地方，我们喝死了，神也好像没有按照他的应许来帮助他们我们都要死掉了，你看我们还是走了这么多天还找不到水源。然后十七章第七节就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耶和华还在我们中间吗？这是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那种，神还在我们中间吗？神还是一个真实的上帝吗？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还是得到他们需要的水了，但是得到水他们失去了神的福气，他们会怀疑神，结果了他们对神是说离了，离开了神。这就是撒旦他愿意看到的现象。撒旦呢，他试探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神就可以了，无论我们对神的不满离开神，或者是我们找到一个偶像比神更灵光所以我们拜偶像无论是怎么样，撒旦的目的就是我们离开神他都达到了，他可以化作光明的天使引诱我们去做一些好像好的事离开神他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是要小心。所以第一方面，魔鬼是试探我们身体的需要，第二方面他是试探我们对神的信心，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撒旦试探耶稣或者试探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对世界的价值观念的看法。魔鬼把耶稣带到一个高山，然后在高山就看到下边万国的荣华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对耶稣说，只要你肯拜我一拜，我就将这一切都给了你当然神学家很怀疑魔鬼对世界荣华拥有的权更怀疑他是不是愿意分享所谓成就他的应许，就是你拜我我就给你。但是无可否认，在撒旦在世界的物质方面他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他可以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作影响一些事情的一些发生，为敬拜的人就开一个所谓方便之门所以在撒旦在耶稣这个试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不需要做一个受苦的仆人吧，你不需要钉十字架才能够得到人的尊重吧如果你肯拜我，我起码不做你的对头你就无痛无苦的，你就完成你的工作了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看到很多特别是烂倒的赌徒赌钱的赌徒他们为要赢所以呢他们就要拜灵界的力量别人更好的得到一种能力大撒三方这样果然就愿意走上这个迷信的一条路。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关于世界荣华的一个回答了，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段圣经也是出于生命记六章十三节十章二十节两个地方。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拒绝撒旦的方法，不走捷径不走一条 所谓不受苦的一条 道路。敬拜神当然有时候我们得不到捷径，好像赌徒拜拜的时候就可以可能赢到一些钱，这是赚钱的一个捷径。但是我们侍奉神有时候得不到这个捷径，有时候还要经过贫穷、服务、受苦的路。但是我们应该仍然相信，唯一值得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主，就是上帝。我们归纳 来看看撒旦引诱耶稣的方法，就是他愿意用不同的方法。首先是身体的需要，然后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然后是我们对物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观念。他用过样的方法攻击我们的身体，攻击我们的灵魂。但是最厉害的方法之一，就是他对圣经片面的解释，他也引用圣经。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如果不读圣经，我们真是很失败，因为魔鬼也读圣经，他可以引用，圣经。他可怕的地方就是对圣经片面的，了解，错误的引用来引诱我们，在中古的时代，在欧洲有很多异端兴起，我们说现代很多异端，其实，在中古的时代也有很多异端。那可能是由于，那个时候的信徒普遍教入，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很容易就受到，引诱，也是从前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些迷信的色彩，也再一次进到他们中间，把，圣经，就混乱了。但是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圣经的是一知半解。所以呢，在中古时代的天主教，我们就看到，到，那个时候到最近的，就是几十年之前，他们都不自觉地鼓励平信徒去读圣经，因为读了他们就乱解，所以呢就告诉，那时候说你们不需要读圣经，读圣经和解释圣经呢是修道士和神父，的工作。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解决，当我们当时面对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面对，人乱解圣经，所以呢就说你们不要读了，你们回去，在教堂听就好了，然后有人为你们读，就是那些神学生、那些牧师、那些神父，好像是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但是确实造成无知的，一个难伤。所以，我们需要从全面的，我们要了解圣经，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对付试探的方法，也是用这一条进路。他三次都是引用圣经，依靠圣经来面对撒旦。如果我们留意，耶稣引用圣经，撒旦引用圣经，他们中间不是来一场念经句比赛，我们有时候小学生，他们信主了，我们就有念经句的，比赛，看看谁能够念得更多更准。所以耶稣和撒旦在这里不是念经句的一个比赛。事实上很多念经句很好的人不能够成功，不一定能够成功抵挡试探。耶稣在这里引用圣经背后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他决意要用神的话成为他信仰的基础，也是用神的话作为指导 他人生的一个依靠。总义就是以神为中心，根据神的时间表，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我们的时间表。很多信徒灰心失望，就是因为觉得神的时间表常常不是我心中的时间表。我的时间表就是现在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明天就要给我看到出路，后天就要给我找到我需要找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我们心中就说，愿我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里边，一切按照我的时间表来发生。我们看到撒旦试探耶稣的方法，每一次都是这样，引到耶稣要以自己为中心，这是我肚子饿就要变石头为食物啊，我要在众人面前要出名，所以我就跳下去啊，神就要我跳下去，他一定要拖住我啊，不然我死掉啊。然后最后也是啊，我们自己的需要解决我们的需要。我们看到啊，耶稣他最后是得到食物了，40天过后，禁食过后，他开始啊他地上的工作的时候，他要再一次吃饭了，他得到了，然后神在他身上的应许也成就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他就成就成为神的儿子神亲爱的儿子，表现在人的面前给人看到，然后万国的权柄他也是拥有了，这一切我们读圣经都知道，但是这一切都是用上帝的方法，根据上帝的时间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回到撒旦的经文里边也看到一些教训。他三次都是引用生命记，他没有引用其他的圣经，三次都是引用生命记。生命记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生命记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发生的事。当然耶稣当时在旷野，他引用关于旷野的圣经是最适合的，但是他我相信他更就是指向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也是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人在旷野是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断的埋怨，他们跟着摩西走啊走啊，一路跟一路就是埋怨，不断要立刻的解决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问题，结果他们成为各样试探的牺牲品，他是在各样的试探面前他们都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在试探面前失败了？就是他们不懂得走这个旷野的一条道路，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今天同样我们信主之后，有时候我们正是在走旷野的路，这个旷野的路就引向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以色列人是要到迦南地，我们就是到天堂上帝的家里边，但是这一条路可以讲是一条旷野的路，在里边魔鬼就不断的试探引诱我们离开这一条路。我们看到最后圣经记载，在三个试探都不成功之后，魔鬼就离开了耶稣。路加福音更加上暂时两个字马太没有讲，但是路加就讲了暂时离开耶稣。 这个形容最直接的一个意义就是说魔鬼没有因此罢手，三次不成功他暂时离开，后来他还要进行其他的工作，也是对我们说明，我们有时候在试探过去之后，不要以为得胜了一次两次就成功，因为魔鬼还是暂时离开。但是这一句话其实还有一个背后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试探暂时的意思，除了说后来还有，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试探不是永远进行的，不会永远都是我们都是在试探困扰我们，总会告一段落的。当耶稣的试探告一段落的时候，圣经形容有天使来侍候他。同样弟兄姊妹，我们在试探里边，我们也有修养生事的一个机会，就是圣灵的加力，圣灵给我们力量，这是我们得到安慰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感恩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现在面对什么试探呢？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一定遇到试探的，可能你现在就在试探当中，但是但愿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对神的依靠，就胜过这个试探。但愿我们能够分享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在圣经记载耶稣胜过试探的一个经历，使我们得到提醒。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坚持以主为他的中心，以主的时间表做他工作的指标。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